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20号，公元2011年12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一藏人被警察开枪致死，自焚者丹增平措四份遗书现世，第三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制定多项决议，流亡西藏官员表示关闭藏人私立学校是引发08事件导火线之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藏人群觉于本月9号对中共军警打压藏人行径表达不满，被开枪致死。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印度北部达朗斯拉诺布林卡高校负责人卓嘎加向本台介绍说，12月9号，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阿姆去户镇的藏人群觉应对军警在当地肆意抓捕和殴打藏民表达不满，而与警方发生冲突，结果被开枪致死。当地藏民于是抗议警方的做法，使冲突加剧。卓嘎加表示，获得的消息说，遭枪杀的群觉家属将那名开枪的警察上告后，要求当局给予公正的处理。不过此后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有关这一事件的起因方面，卓嘎加介绍说，
1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前一天，即9号，中共当局派遣大批军警部署在下河县各乡村，在各路口设关卡，严查过往藏人，多次以走路不正、摩托车骑法不当等为借口，随意拘捕和殴打藏人，并要求交出在家中藏匿枪支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所有藏人名单，一旦不从就遭殴打。群觉因看不下去向警察说理，结果在这一冲突中被警方开枪，不幸身亡。这一事件使当地藏人和当局之间的争执继续。
卓嘎加表示，下河县各地藏人经商者因为当局的严控导致无法做生意。他说，当地藏人埋怨由于各地被严查，那些旅店、商店和饭馆等藏民经营者的生意量下降，给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6号身亡的西藏昌都自焚者丹增平措的第四份遗书现世，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本月1号在西藏康区昌都县自焚的藏人丹增平措于6号在医院不治身亡，他生前留下的四份遗书日前被送出当地。在前三份遗书中，丹增平措写出了他自焚的原因，强调他抗议的是中共侵犯藏人的宗教自由。他说，与其为噶玛寺遭捕的两位住持和僧人们担忧，不如站起来反抗。他还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据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伯克消息，丹增平措的第四份遗书中列出了部分被关押僧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以细平措、噶玛惹塞、论住以细、噶玛西热、白马觉丹、查拉内、扎南、扎布尼、拜若内、南南等。遗书中说，他们是13岁到16岁的僧人，现被关押在噶玛乡上。丹增平措在这份遗书中还写下了部分被拘捕的名单。他指出，洛萨热塞和阿奇是从囊谦的一个修行山洞里抓走的，达纳内和嘎加是从佐哥抓捕的，因遭到严重的殴打现在医院。中尼巴的嘎木洛布是在南迁抓捕的，现下落不明。此外，阿秀和慈任洛布关押在嘎玛乡上，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暴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第三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于本周34号圆满闭幕。在这次研讨会中，西藏境内外的藏学家们就多项议题制定了决议。藏人学者洛桑作为西藏佛教经典保护中心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非常顺利，与会人士就12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说，这次会议主要就西藏境内外的藏学专家们在藏文词汇的使用和字典编撰以及科技术语的翻译等方面实现统一化进行了研究讨论。大家都认为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决定在未来的2-3年内举办第四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另外，会议还一致通过决议，准备成立一个非政治化的藏语言机构，并设立了2个小组，分别负责建立新机构的准备工作，以及境内外词汇统一方面的联络工作。在谈到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感想时，洛桑表示，他被会议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他说，我参加过许多国际性的藏学会议，但这次看到西藏境内外的藏学专家们聚集在一起，在没有任何隔阂的情况下热烈地进行讨论，我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染到。第一次国际西藏语言研讨会于1987年在印度召开，90年代初在意大利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本月9号在美国举办的第三次研讨会上，有来自西藏境内外的30多位藏学专家和其他相关人士，共80多人参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披露，中共在西藏阿坝等地强制关闭藏人私立学校是引发2008年西藏3区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之一。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次仁于本周34号就中国政府强制关闭西藏各地的私立学校、严格控制国内的网络和新闻媒体、剥夺民众的语言和新闻自由等问题，在本台的采访中做了详细介绍。达瓦次仁表示，
2008年之前，寺院也好或者个人办了很多的学校，都是教授藏文啊那些传统的一些文化。那么中国政府以一些很微小的一些借口，就把这些学校全部都关闭，然后转成是中共政府当局所设立的学校的一部分。这样呢，因为这些学校就不能教授藏语文，也不能教授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藏语文当然它有藏文课，但是都是象征性的，非常少。因此呢，当地藏人都非常不满，一直都抗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都是坚决的不肯退让，完全不管藏人的想法。这些行为呢，其实是后来引起一连串抗议的这样一个导火线。对。
另外，针对网络在中国普及多年，而且当局号称有5亿网络用户，但多数中国民众仍不了解西藏真相的原因方面，达瓦次仁表示，中国网络用户的增加并不代表那里有信息流通的自由。他说，
中国政府在强调他的文化以及信息的时候，他都会说中国有多少多少份报纸，几千或者几万份的月刊杂志，类似这样的，用这些数字来表示。同样的，网络也是这样一个数字一部分。但是不管是你的这个数字再多，它的内容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范围里面，中国用全世界都没有的最庞大的资金来研发类似进洞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网络的防火墙，以阻止境外自由世界媒体的进入。所以说上网的网民是5亿或者10亿或者200亿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只看到中国政府允许或者说逃过中国政府网络封锁的这些信息。
达瓦次仁还指出，尽管中共封锁真相， 但是在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大规模抗议后，在多个中文网站上陆续刊登了800多篇支持和同情西藏运动的文章，作者几乎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对将来会有更多中国民众了解和支持西藏运动感到乐观。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陈维健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自焚：燃烧的西藏，燃烧的自由》。
对于藏民族这样一个以佛法为生活方式的民族，这是比杀生更为残酷的迫害。于是有了一个一个的圣人在烈火中呼喊渴望自由的颤栗。这是一个不自由无历史的民族，在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这个民族不仅仅生活在世界的国际上，他们的精神也是人类的制高点。中共统治集团为何对这个已经在他之下的民族如此的残酷与不择手段？这是基于这个集团的愚蠢与自以为是，对于这个没有信仰没有理念只有权欲物欲的集团来说，藏人的信仰是如此愚昧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他们以救世主的心态来拯救他们改造他们，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按他们的标准建设西藏，但他们发现这个民族不但没有感情，反而对立的情绪愈人愈增，他们恼羞成怒了，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们。于是种种残酷愚蠢的政策一一出台，把藏人一步一步地逼向了绝境，使西藏统治成为当代社会最残酷的民族迫害。对于藏人来说，中共在西藏的建设是对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摧毁，也是对人生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中共的改造，这是对他们文化的灭绝，对他们心灵的践踏。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毁灭西藏民族。本来这样的对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按照现代人类多元文化的精神，只要按照已经有的西藏自治条例，让藏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即可。这既无需中共劳民伤财，又可以让藏人心情舒畅，使西藏在中国的版图内与中国其他民族和谐相处。但是中共统治者由于食古不化的愚蠢，再加上生性残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中共把藏人一步一步逼向绝境之时，也把自己一步一步逼向了绝路。以中国人的大中华情节，中国的老百姓和统治集团一样，不希望任何一个民族从中国独立出去。带大一统的前提是亲和，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对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有同等的权利，而不是非要人家按你的生活方式生活，人家不愿意就给人家洗脑，人家表示不满就进行镇压，而镇压的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镇压造成流血，流血产生仇恨，仇恨导致分离，从而产生独立的愿望与决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陈维健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自焚：燃烧的西藏，燃烧的自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